好，我们今天仍然是这个，从庄子的这一段，南和将被请去做魏国太子的师傅，他向魏国贤大夫徐伯玉求教，他说如今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德行甚而凶残嗜杀。跟他朝夕与共，如果不符合法度与规范，势必危害自己的国家；如果合乎法度与规范，又会伤害自身。他的智慧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却无法了解别人为什么出现这些过错。像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他碰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你碰到了一个蛮横的人，你碰到了一个精明而蛮横的人，他不仅仅是蛮横，他而且非常的精明，非常的聪明，他能够看透你的思想，他了解你心中的那些算计，因为他就是一个算计的人，所以他很了解你是怎么想的。而他的德行如此凶残嗜杀，你碰到了个这样一个人，所以庄子里面的这些对话，实际上，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是真的是息息相关的。你真的会碰到这样一个人，几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碰到这样一个人，他是聪明人。他非常聪明，他甚至能够猜透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但他非常危险，他非常凶悍，该怎么办？颜轲就问徐伯玉：“如果我碰到这样一个人，我该怎么办？”徐伯玉说：“问得好啊，要警惕啊，要谨慎啊，首先要端正你自己。”表面上不如顺从他以示亲近，表面上你千万不要去反对他哦，你要表面上顺从他哦，内心里不如顺其秉性，暗暗疏导。非但表面上要顺从他，而且内心里你也要顺着他的秉性来说话，你不要说那些令他反感的话，要暗暗的疏导，暗自的疏导。即使这样做，依然有隐患。什么隐患呢？当你表面上亲近他的时候，不要过于关系亲密，也不要靠得太近，靠得太近会出问题的。当你内心在暗暗疏导他的时候，也不要心意太露。如果表面上你太过于关系亲密，就会招致颠扑毁灭，招致崩溃失败。他没有讲为什么，为什么你跟一个人过关系过于亲密，会变成颠扑毁灭，会变成崩溃失败？为什么？如果你回忆一下你曾经的朋友关系。你曾经的恋爱的关系，你曾经的非常非常亲密的同事的关系，你会发现你跟一个人越来越靠近，越来越亲密，你对他情感上的爱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忽然就会出现一个点，忽然就会出现一个点。忽然，你们就因为一件非常鸡毛蒜皮的事闹翻脸了，而且翻得很彻底，吵架了。也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跟一个人过于亲密，过于情感化。我避免用"爱"这个词，因为"爱"这个词已经被太多的错误的含义所覆盖了。 我情愿用情感化这个词。如果你跟一个人特别的情感化，那个情感化倾向于亲密的情感，迟早有一天，那个情感会来到他的对立面。也就是一个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讲过，他说一个人如果特别容易动情的话，他是不可靠的。他非常动情的爱上了你，有一天他也会非常动情的恨你，因为这是物理法则，这是能量现象。情感化的爱迟早带来对立面，这是葛杰夫第四道的葛杰夫讲过的，情感化的爱结果就是对立面，没有别的结果，这是唯一的结果。情感化的爱会带来对立面，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他面对一件事情或者面对一个人，他非常容易动容，非常容易激动，非常容易好像啊，我一下子好像找到你以后我就找到了家，找到你以后我就找到了归宿，找到你以后我就怎样怎样了。你就要非常当心他，他有一天会忽然间跟你说，你是我生命当中遇到的最坏的人，他来到了极端，来到了另一个极端。所以你会发现那些真正的成就者，他们无爱亦无恨，爱恨双明，他们无爱亦无恨，他们的表情总是非常的平淡平静，他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特别特别的靠近他，他就对他特别特别的好，也不会，他也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特别特别的憎恨他，特别特别的反感他，就也对这个人非常的反感，他也不会。因为爱带来恨，恨带来爱。当你走过30年50年以后，能留在你记忆当中的人，要么就是那个你爱的人，要么就是那个你恨的人。你会发现你很难忘记一个你恨的人，因为在那个恨的深处，实际上你对他，你对这个人牵肠挂肚，你老是忘不了他，因为你恨他，所以这个恨里面隐藏着潜在的爱，所以你老是要想起他。虽然你想起他的方式是以恨的方式来想的，但其实意味着你老是牵挂他。所以这种恨的情绪跟爱的情绪都不可靠，都不可靠。所以这里瞿伯玉警告他，如果你要跟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亲近他的时候，请你也不要靠得太过亲密。你靠得太过亲密，也许你不会那么快的走到对立面，但是他会，因为他是一个情感化的人，他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当你跟他靠近的时候，他觉得哦，你是自己人啊，你是我信任的人，他的这种情感会立刻把他的这种信任无限扩大。他觉得他开始100%信任你，他100%爱你，相信你。而这种信任，这种相信，其实不是真正的信任跟相信，这种信任跟相信只是情绪化的。所以，当你激发了他一个100%的正向的情绪，那意味着他那个负向的情绪已经离得不太远了。他迟早有一天会在你身上莫名其妙地发现一个漏洞，而这个漏洞忽然让他厌恶至极。他仅仅因为看到你一个小小的缺点，就开始否定你其他的一切。因为你仅仅一个小小的缺点，他开始认为你是个大骗子。 你骗了他这么久，你骗了他这么多的感情，这么多的付出，而且他100%的认为他的这种理解是对的。他在你身上付出了这么多，他如此的信任你，他突然看到你的一个小毛病，他觉得你其他地方也是在骗他，也是在欺骗他，然后他理所当然的得出了一个逻辑的推论，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在骗我，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逻辑的推论，在他看来，这个逻辑推论非常合理。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骗我，因为你骗了他这么多的年，这么多年，所以他有理由用最大的恨来恨你。你是一个大骗子，所以那个100%的爱跟信任，现在成为了100%的厌恶跟憎恨。所以，当他100%爱你的时候，他有100%的理由。非常合情合理，而当他100%恨你的时候，他也有100%的理由，也非常逻辑，非常合理。这就是一个情感化的人。所以，当你在生活当中碰到这样一个情感化的人，请你不要和他的关系不要靠得太亲密，不要靠得太亲密，因为你迟早会激发他的恨。你迟早会激发他的恨，你最后会把你自己送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敌人。所以徐博玉说，你当你靠近这样一个情感化的人，请你不要注意，不要太亲密，适可而止，否则迟早有一天会崩溃。他用了一个词非常恰当，是崩溃般的失败，你会崩溃般的一夜间成为他的敌人。他会100%的否定你这个人，所以有很多的人是这样的，他是情感，他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性格，你就要很当心这样的人。而当你在内心顺应着、潜移默化的试图疏导他的时候，请你也不要太显露。一旦你显露，因为他是聪明的，他是敏感的。一个情感化的人会非常敏感，否则他不会那么情感化，因为他的内心也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非常敏感的。所以，如果你一旦表露出你的疏导太过于暴露，他立刻会怀疑你，他立刻发现你是别有用心的，他立刻会在心里面打鼓，认为你是在背地里想要忽悠他，想要骗他。然后他开始找各种各样的证据，他一开始可能，并没有表露于声色，但是他会慢慢的找证据来证明他的这个想法是对的，他证明你忽悠他是为了你的某种利益，为了你的名声，为了你的各种各样的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吧，利害关系，他迟早会找到证据。证明 no，你看我猜的没错，他就是要把我引到那条路上去，为了他自己的便利，而不是为了我，他迟早会找到你的马脚，并且证明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来欺骗他的。所以，当你太显露的想要疏导他，也会招致祸害，给你自己落下把柄。所以，当你面对这样一个情绪化的人，你不要靠得太近。当你在心中想要慢慢的帮助他的时候，你也不要过于显露。那怎么办呢？他如果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你也姑且跟他一样，像一个无知无识的孩子。也就是说，他像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也像一个孩子。你不要有什么目的性啊！你不要说我在心里说我要跟他玩的时候，慢慢的开导他，你千万不要这样，他会知道的，他很敏感，他会发现的，所以不要 no，你只是跟他玩，你也跟他天真的玩， 他如果跟你不分界限，那么你也不要跟他分界限，因为他很敏感，他觉得他对你付出了，而你居然让他感觉到你对他还有一点点芥蒂，他就会恨你，因为他是个情绪化的人。他如果觉得他付出了100%，你居然只付出了99%，你这个1%就让他感觉不舒服，就让他感觉你有目的，你的背后有目的，他就会防备你，他就会开始猜忌你。所以当他跟你不分界限的时候，你也要跟他不分界限。当他跟你无拘无束的时候，你姑且也跟他无拘无束吧，也就是让他对你没有芥蒂。他一旦对你有芥蒂，他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啊，他就像曹操一样，他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你知道曹操吗？曹操到他的朋友家里去，他落难了啊，他在打仗的时候，兵败如山倒。最后，他逃到他一个多年的好朋友家里啊。有人熟悉三国的话，可以提醒我一下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我忘了。这是他曹操这个朋友是曹操从小到大的朋友，穿开裆裤的朋友。结果这个朋友也是个穷人啊，不是很富啊。曹操到了他家里啊，这个朋友多年不见，哎，很高兴很高兴。然后说好啊，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终于来了，好，我给你准备酒菜，啊，结果曹操说好啊，那你就去忙吧。结果这个老朋友就到了厨房里面开始磨刀，为什么？他要杀鸡啊，他要杀猪啊，老朋友来了怎么可以连个鸡啊鸡羊的这个荤菜都没有呢？所以他要杀鸡啊，杀猪啊。刀钝了吗？他开始磨刀啊，所以曹操就听到磨刀声音了。而曹操如此多疑，他甚至连这个穿开裆裤的这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他都怀疑。他觉得不对，他是不是磨刀准备杀我啊？然后居然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最后曹操在他们不防备的情况下，好像杀了他们全家，是不是啊？我忘了是不是我有可能说错，是不是杀了他们全家，还是杀了他老婆孩子？就把这个穿开裆裤的朋友全家都杀了，这可非常夸张，非常夸张。对，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非常夸张。所以，你如果了解有这样性格的人，你就要当心一点。不要靠他太近，也不要靠他太远，靠他太远，他也觉得你是不是在算计他，也不要靠他太近，啊，要保持一个游刃有余的度，便可以进一步达到没有过错的地步，但是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你不了解那螳螂吗？它奋起臂膀去阻挡车轮。不明白自己的力量不能胜任，还以为才高智胜有力量啊，结果就让车轮压过去了。所以，当你在这样一个人的面前，你夸耀自己的才智，你就会触犯他啊。所以，在一个小人面前，你千万不要显露你很能干，因为他觉得你在同事面前表露出你很能干，实际上意味着触犯到了他的利益，无形当中他就变得比你矮一截了，你就触犯了他，那就危险了。他迟早会想办法在心里想办法把你整下去。所以你不了解那个养虎的人吗？他从不敢用活物去喂大老虎，生怕老虎扑食活物的时候会激起愤怒，它从不敢用整个的动物尸体去喂它，真怕它在撕裂动物的时候会诱发愤怒。啊，它非常通晓老虎暴力的秉性，所以这个老虎到后来 能够对这个饲养人啊摇尾乞怜，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养虎的人顺应了老虎的性子，而那些被老虎虐杀的人就是因为触犯了老虎的性情。所以注意啊，圣人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实际上是模仿这个养虎人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一件事啊，大概20年前，这个四川昭觉寺的钦定上师，他身边有个长随的侍者，这个长随的侍者因为多年服侍钦定上师以后，资格非常老，所以脾气有点不好。所以很多人都说啊，钦定上师，你为什么要留这个使者在身边呢？你干脆换一个新的嘛，换一个年纪轻一点，因为这个老使者年纪也大了，服侍了他很多年，所以资格很老了，所以脾气也不好。但是钦定上师说，不行，我不能换人，只能是他，我顺便可以修忍辱，啊，这是钦定上师讲的，他说只能是他，我顺便可以修忍辱，他不能去触犯他。他知道如果他在那一刻听了众人的意见把这个人换掉，那这个老侍者一定会心怀怨恨，所以他宁愿自己忍辱也别去换掉这个老的，虽然他脾气不好。所以这些圣人在面对人类的时候，他们依然是懂行情的人，他们是懂的，而且他们是看得懂的。他们一看到那个情况，一看到那个人，他们就知道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非常谨慎的面对这有这些性格的人，所以当你在生活里，你一旦发现有这样性格的人，你也要学的像梅赫巴巴那样聪明一点，你不要当面的招惹他。因为他们的爱跟他们的恨，他们自己不能把握，他们非常的无常，一旦他们的业力现前了，他们就会绝尘而去。你知道吗？当你跟这样一个情绪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你特别好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你知道他的情绪有一天会来到他的对立面，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他们对你特别不好的时候，你也不要太沮丧，那也是他们一时的情绪化，那意味着他们的业障来了，他们的业力来了，所以他们暴跳如雷了，他们的业力来了，所以他们绝尘而去了。所以当一个圣者面对这样的情绪化类型的人，他们会顺着他们的性子，千万不要触犯他的这个残暴的性格，不要去触犯他。有一个爱马的人，他用最精细的竹筐装马的粪，用最珍贵的蛤蜊的壳接马的尿，这时候恰巧有一只牛虻钉在马屁股上，马的身上，这个爱马的人出于爱惜，就啪的一下子就拍到这个马屁股上，没想到马就受惊了， 就咬断了这个嘴里的这个绳子，挣断了他头上的辔头，弄坏了他胸口这个胸络。所以，当你意在爱马，却失其所爱，能不谨慎吗？所以，圣人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圣人狡猾，不是的，因为圣人知道你的秉性，他出于爱，他不想伤害你，他也不想你伤害他，所以，当你不了解他的秉性，一巴掌拍下去，非但这个马受到了伤害，惊吓了啊，他开始暴愤怒了，他开始冲你发火了，你也受到伤害，所以双方都会受到伤害。所以圣人在这点上很聪明，他使双方都不受到伤害。我记得孔子有一次，他最后一次见李耳的时候，老子跟他讲了一句话，孔子说，他说我要走了，你有什么最后的话要送给我吗？老子讲了一句非常非常深刻相当经典的话，作为送给孔子的临别赠言。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是20年前我一个忘年交，他抄在笔记本里的，我在翻他的笔记本里，我突然看到，眼前一亮。老子对孔子说，他说你记住，他说圣人智者己尽于死，为什么？好发人之思也。他说那些所谓的圣人跟智者，聪明的人啊，他们离死是非常非常近的啊，他们离死亡是非常近的，他们离倒霉是非常近的。为什么？好发人之思也。他们自作聪明，喜欢指出别人的缺点，他们自作聪明，喜欢看穿别人，就算你看穿，你也不要说。这个是老子教孔子的，所以有人把老子的《道德经》认为是黑后学。近代曾经有人认为，他说老子的《道德经》是最厉害的黑后学。老子就跟孔子说，你就算看穿，你也不要说，因为你说了，你就在拍那个马的屁股，那个马会用它的后蹄来踢你的。所以这个聪明智者己尽于死啊，你离死是不远的，好发人之思也。你太喜欢看穿别人，太喜欢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你就糟糕了。所以难得糊涂，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存活于这个世界上，你必须做到难得糊涂。古印度有一个寓言，有一个圣人，一个非常伟大的圣人，在一个村庄里教导这个村庄所有的人，这个村庄所有的人都非常爱戴他，非常敬爱他。有一天，圣人突然间在禅定当中发现了一些事，他说，你们所有的人都不许喝村庄外右侧一口井的井水，因为有人在那口井里投了药，你们如果谁喝了就会中毒，中毒而发疯，中毒而疯。但是不巧的是，居然还是有人喝了那口井的水。渐渐的，喝了封井里面这个封水的人啊，就疯了，发疯了。而这个疯狂会传染， 慢慢的，所有村庄的人都疯了，都疯了，每一个人都疯了，只剩下这个圣人一个人是清醒的，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醒的，没有疯。有一天，圣人自己走到那口井边，打起了水，喝了三大碗。他说，如果所有的人疯了，那我清醒就意味着我将不长久了，因为所有的疯子都会认为你是疯子，他们并不会认为我是疯子，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是疯子，他们会认为那个清醒的人是疯子，他们迟早会把那个圣人给杀了。对圣人说，如果他们联合起来，这些已经发疯的人把我给杀了，我是没什么，但是他们会造下巨大的业，会造下巨大的业，所以干脆我也喝那个水，让我自己变疯，让我跟他们一起成为疯子，我就可以跟他们完全融合了。也许当我疯了以后，我能够理解他们，而他们也能够理解我，然后渐渐的可以潜移默化的带领他们脱离那个疯狂。所以圣人都是这样的。你如果看过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据说旧约圣经也是上帝通过古代的圣人传导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它并不是人们自己编的，它也是来自神圣的一个源头。但是你会发现旧约圣经里有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他说你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居然是圣经里的话，这居然是圣经里的话，你很难想象这是来自神圣源头的，这是来自古老的神圣源头，但是这一定是一个降低高度的神圣源头，一定是古代的蛮荒社会，你必须要那样做，你必须降低你的高度，你不能说像耶稣那样你打我的左脸，你就把右脸再转过去让他打。如果在一个野蛮的社会，你必须降低你的高度，你也必须像那些野蛮人那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你太清醒，如果你清醒的像耶稣那样，他告诉那些犹太教的拉比，你们这样是错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已经过时了。当耶稣跟他们说这一句话已经过时了，我有新的话，当有人打你左脸，你就要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当耶稣以最清醒的方式告诉那些犹太人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那些犹太人说他是疯子，说他妖言惑众，然后把他送上了十字架。耶稣太清醒了，以至于他在一群疯狂的人当中保持清醒，那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有疯狂的人都会觉得你算老几啊，你竟然教我们，我们要把你送上十字架，你一定是个坏人。耶稣就这样被那些犹太人送上了十字架。所以古人是聪明的，没有人把老子送上十字架，因为他太聪明了，他知道你想些什么，他也知道如何与你相处，他一定不会触犯你，像老子这样的人，他一定不会当面触怒你，他一定会顺着你说，他一定会像古老的那个上帝的源头一样，哦，你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他不会像耶稣那样耿直。 所以耶稣充满了爱，但他智能的方面似乎在这一点上还不太像老子这样成熟。老子充满了智能，他的爱是携带着翅膀的，而耶稣的爱还没有携带翅膀。老子的爱就已经携带了翅膀，一个智慧的翅膀，使他的爱不会被抓住，使他的爱不会被踩在脚底。像老子那样的人，他会潜移默化的引导你。据说老子是出了函谷关以后到云南，云南现在这个丽江的走婚，据说是来自老子的传承，当然这是传说，不一定是真的。云南当地的那些喜欢穿黑衣服，也是来自老子的传承，因为老子认为黑为正，所有颜色里面最好的颜色是黑色，黑为正。走婚的方式，如果真的是来自老子的传承的话，那真的是一个相当聪明的方式，因为老子主张母系社会，他认为那样的方式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健康。那样的方式没有打破家族的一个团结的力量，因为女方生出了孩子以后，这个孩子属于母系家族的体系，而男方依然属于男方的那个家族的体系。所以老子肯定是看到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依然野蛮的传统，或者依然动物性的一些倾向，野蛮凶残的一些倾向。所以他并没有说你们要做一个像孔子这样仁义礼智信要各种各样要循规蹈矩，没有，他肯定是以顺势利导的方式让他们做他们现在能够做的事。所以这就是老子的聪明。所以整个故事他告诉你，当你要下降到一个层面，你必须顺应于那个层面，你不要做鹤立鸡群的人，我比你们高尚，我比你们聪明，我比你们懂。当你这样说的时候，迟早有人会来砍断你的脚，让你跟他们一样高。所以老庄的态度是，你走到人群里，你最好认不出来。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暴力的人，非常残暴的人，他在当地是一个地头蛇，一霸，当地一霸。他到酒馆里喝酒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给他让座，赊账。有一天有人跟他说，你最好拜老子为师，结果他就去了。老子说，没有没有没有，你没有准备好，你差得太远。然后这个人说，那我要准备些什么呢？老子说，当我把你放到人群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不出你的时候，你可以再回来。所以他就开始训练，半年以后，无论他走到哪儿，再也没有人恭敬他了，再也没有人给他让座了，再也没有人赊账了，他变得如此的普通，再不显眼了，不再显眼了，他的人格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时候他再到老子那儿去，老子说，这次可以了。所以老子的态度是，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显眼的人，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讲的，你要低调一点，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显眼的人。一旦你成为显眼的人，意味着你无形当中在贬低其他所有的人，你在贬低别人。虽然你认为你很冤枉，你认为你什么也没说， 你什么也没做，但其实你在显露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在贬低别人。所以庄子在这个里面说，你千万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显露你的才智，别人会记恨你，别人会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会，你无非是啊富二代、官二代，你有些资本而已啊等等。所以老子情愿让一个人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做一个笨一点的人，不要做聪明人。所以他对孔子最后的教诫是，你千万不要变得聪明啊，你如果在人前显得聪明，你就离死不远了。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有个匠人去齐国，来到曲原这个地方，看到一棵树被大众被众人当作神社的栗树，这个栗树呢，树冠大到可以遮蔽上千头牛，好大好大，它的绳子绕着这个树量一量，足有10丈粗，好粗好粗。这个树又很高，像山巅一样高，离地80尺方为分叉，超级高。他如果造船，可以造10余条船，观赏的人像赶集一样涌来涌去。但这位木匠看都不看一眼，就笔直往前走。他的徒弟就在这个树旁看了个够，最后追上这个匠人。他说，自从我跟师傅以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树，而师傅却一眼都不看，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匠人说，算了，不用说，这棵树什么用也没有，它如果做成船，它就会沉，它如果做成棺材，它就会腐烂，它如果做成器皿，它很快就会裂，它如果做成门，房屋的门，它就会流油，合不上。它如果做成柱子，它很快就会被虫蛀。它根本就是个没有用的树，所以它才如此延寿。它用不了。所以匠人就回到家里，突然就梦见这棵神树给他托梦。神树就说，你用什么东西能跟我相提并论呢？你难道用那些有用的树吗？那些梨树、橘树、油树、扎树，那些树很有用，的确很有用，但它们的果实一成熟就被打落在地啊，然后它们的树枝就被折断啊，然后它们的这个还没有长大就被砍断，它们无法享尽天年，就半路夭折。他说，各种事物莫不如此，所以我是有意寻求让我变得什么也没有用，才能保全住我的性命啊。无用就是我的大用，如果我有用，我还能活到今天吗？这个神树就讲，如果我有用，我还能活到今天吗？所以何况是你跟我都是物，你这样看待事物怎么可以呢？你这个匠人也只不过是一个几近死亡而没有用处的人，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理解像我这样一个没有用处的树。所以这个匠人醒来以后就告诉他的门徒，正是因为这棵社树是毫无用处的，所以才会成为众人仰慕的神树。他如果没有成为社树的话，他早就被砍了。对，这是他保全自己的方法。对，最后这个匠人还称赞了这个树，说这棵树很聪明啊，他想了一个办法使自己保全。这就是老庄的态度，你要保全自己，你必须低调，你必须随众，你不要做突出于他人的事，你不要显得特别的聪明伶俐，你不要显得别人比你笨，你如果显露出这样，你迟早要倒霉。你最好显得你比别人笨啊，就是说这个社树的这个比喻啊是更进一步的。我们第一个比喻只是说你不要让你自己变得比别人聪明，要跟别人合群啊， 啊，他天真你就天真啊，他浪漫你就浪漫，你要跟别人合群。但是第二个比喻要更进一步了，你非但要合群，而且你还要显得比他笨，你还要显得比他笨。别人都有用啊，射术啊，这个橘树啊、梨树啊、油子树啊都有用，你还要变得没有用，你甚至要变成一个没有用的树。你就保全了，这是老庄的态度。你甚至要变得更加的低。所以耶稣说，你要低于众人，你要比众人还要低，你要低于众人，你不要高于众人，你跟众人平起平坐也不行，你甚至要低于众人。只有低于众人，河流才会向你流来。印度教里面提到，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傻瓜，印度教里提到的。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傻瓜，第一种是真正的傻瓜，第二种是圣人。一个圣人是一个真正的傻瓜。圣人看上去有的时候像白痴一样，你有发现这一点吗？有一种表情，只有白痴跟圣人才有。白痴他的眼睛是空茫的，他里面什么也没有，他真的什么也没有，他的思想里面是空白，白痴。而一个圣人，他的眼睛也是空茫的，他不是刻意的，他的眼睛也是空茫的。他显得非常的愚钝的样子。据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到老子那儿去参拜他，拜完以后，他呵呵一声就走了，哈哈，好像原话也好像原话用的什么我忘了，但是非常接近于我们现在网络用语"呵呵”。他呵呵一声就走了，一拍屁股就走了。然后他就跟出门以后，他就跟身边的人说："啊，这个老家伙什么也没有。"干什么要去看他呢？他的这些名声大概是虚名吧，啊，所以下士闻道大笑之啊。他这个人水平大概比较低，他跑到老子房间里，就看到老子啊，头发披散，盖住了脸，在晾头发。他用古人洗了头以后啊，在晾头发。他坐在那儿，他坐在老子旁边，等着老子开口说话。等了大概一个钟头，老子一个字也没有说，呆呆傻傻的坐在那儿，很沉默，哈，非常沉默。这个人就最后忍不住还问了一两个问题，一两个问题以后，老子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就哼啊哈应付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哎，然后这个人一拍屁股就走了，一拍屁股就走了，出去以后就开始大放厥词，啊，这个人徒有虚名，这个老家伙什么也不懂，像白痴一样。后来有人把这个人的话就传到老子耳朵里了，你知道老子说什么吗？啊，很令人佩服啊！有人把这个话就传到老子的耳朵里，老子就回答，他说他进来的时候，他走路的样子，我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啊，有情绪，而且骄傲，就是胸中无墨，胸中没有墨，但却非常傲慢的人。他里面没有，根本就没有水平，但又非常傲慢，很骄傲，很爱面子，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我必须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让他觉得我傻啊。所以他真的觉得我很傻，他问我问题，我也只是支吾了事，不把我的智慧跟真正的意见表达出来，让他觉得我不懂。只有这样，才会支走这么一个人。老子实际上是要把这个人支走，让他不要再来了，因为这样一个人靠近你，他迟早会造你的反。他迟早会反对你，因为他是一个心绪不稳定的人。 所以老子干脆在他面前就显得呆呆傻傻啊，头发在脸的面前把脸遮住，亮头发，支支吾吾，好像是一个痴呆的人一样。所以你最好成为一个低于众人的人。当你低于众人的时候，那些不应该的人会自动的离开，而那些应该的人会顺势而来。据说老子曾经出这个函谷关的时候，跟这个跟那个函谷关的守门人讲，他说你以后啊，看到聪明人就立刻遣散，看到笨的人你留下他们一两个。老子曾经跟他们讲，对他的这个门徒后来也成为一个成道的人，但他身边的仆从都是很憨厚很呆的人，聪明人他不要的，聪明人通通遣散，只留下笨的人啊，笨的人要的，憨厚一点傻乎乎一点的要的。我以前在这个新闻频道看到一个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名字我忘了，他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数学家，有一个新闻记者问他说，数学很难吧，这些数字看都看不懂一大片，而且他研究的问题都是国际上顶尖的一些数学的理论，极其高深。这个数学家说，数学不难不难，很简单的。然后那个采访的人就问他，那你要收什么样的学生呢？是不是要很聪明的学生才能做你的这个研究室的人呢？哎，他说正好相反，他说你问对了，正好相反。这个数学家说，只有笨的人才适合走进我的研究室，聪明的人不适合。这句话是20年前，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对我印象很深。这个数学家说，只有那些笨的人才能到我的研究室来，聪明人我不要的。聪明人我绝对不要，越笨越好，真的是这样。结果这个采访的人就很怪，他为什么只有笨的人才能够研究数学，聪明人不行？他说聪明人啊，这个数学家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有印象。他说聪明人啊，一拍脑袋他就懂了，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研究数学，他一拍脑袋他就懂了，所以这样的人搞研究是不行的，只有那些笨的人，他会慢慢慢慢的像小米啄这个小，他会慢慢慢慢的往里慢慢慢慢的啄，啃骨头一样慢慢慢慢的啄。他不那么聪明，他比较笨，他用的方法也是笨办法，他会慢慢慢慢的啄穿那道墙。他说聪明人啊是啄不穿的，学不会的。他一拍脑袋他就会了，他就懂了。所以他说聪明人我不要，我要的学生都要笨，越笨越好。这句话我到现在很有印象，所以这也是老庄的态度。老庄说聪明人我不要，笨的人留下来。所以你要成为低的人，你要成为低于人下，只有一个低于人下的人才能真正的成就伟业，要甘于人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